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很多人会问，上帝为何要挑选亚伯拉罕这位以色列的先祖作为神的选民呢？是因为亚伯拉罕本人是个好人，他所代表的整个民族的基因非常优秀吗？从圣经的记载可知，都不是。亚伯拉罕本人并非一无坏处的好人，他的后裔也都并非是圣人。事实上，从信心家族的第一位伟人开始，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后来的以撒、雅各、大卫、所罗门，包括新约时代主耶稣的门徒在内，没有哪个人是没有人性的软弱。圣经中对这所有人物的好坏都不加隐瞒地记录下来，除了表明圣经的真实无伪，也充分地说明神是信实慈爱的，他选召的无一不是跟我们一样的罪人。而大凡人类历史上提到伟人，都是歌功颂德，赞扬伟人的伟大成就与贡献，将有损伟人形象的污点都忽略不计，以此将伟大人物与渺小平凡的人拉开档次。但圣经却从未将属灵伟人拔高到一个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们会如我们一样的犯错犯罪，会如我们一样小性诡诈，看他们的故事真是在看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圣经记载伟人的污点，除了起到教育警戒后人的作用，也让后世的属神儿女得到莫大的安慰。因为神知道没有罪人是不会犯罪的，但只要认罪悔改，选择信神顺服主，罪人就能获得得救的出路与属天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鲜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跟分享了创世纪十二章的一到五节的内容。好，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九节，这个段落就记载了亚伯兰蒙耶和华呼召。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如果亚伯兰愿意听从神的命令，他将会得到神所要赐给他的福分。第一，他将会成为大国；第二，神一定会赐福给他。那么究竟是什么福气呢？有学者认为，这是指亚伯兰将会有很多子孙，他的物质生活也会富裕等等。 第三，神叫亚伯兰的名为大。我们都知道，名在旧约是指整个人。神使亚伯兰的名为大，是指亚伯兰不仅名望高，而且被人所尊重，在人眼中看为伟大。第四，亚伯兰也要叫别人得福。对于神的呼召，亚伯兰的回应是什么呢？第四节说，他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或许现代人会觉得背井离乡甚至远渡重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对于上古时代的人来说，这比登天还难，因为离开了自己所属的团体，失去所有的依靠和安全感，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亚伯兰他深深地知道离乡背井的痛苦是怎么样的，但是他一言不发，不跟神讨价还价，就按着神的吩咐去了。第五节记载说，他带着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到了迦南地。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第十二章的内容。创世纪十二章六节记载说，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好，这里的记录呢，显明一个事实，就是迦南人是韩的儿子迦南的后代。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非常重要的数据，很多人以为亚伯兰所离开的加勒底的乌尔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以为他进去的迦南地呢，却是一个物产丰富的牛奶与蜜之地，四处是鸟语花香。他们以为亚伯兰来到这里，他的命运改善了。我亲爱的朋友，你可不要这么来认为，圣经并不是这么说的。从考古学的发现，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加勒底的乌尔已经有了高度的文明了。乌尔是一个繁荣的城市，亚伯兰离开了乌尔，进入迦南地。圣经说，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迦南人还是一个文化相对落后且拜异教的民族。亚伯兰进入迦南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他是遵从神的命令而进去的。好，现在他顺从了神的命令，我们看一看接着发生什么事了。创世纪十二章七节记载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当神第二次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亚伯兰就为神造了一座坛。虽然人难免会带着情感，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信心并不是建于感觉，真正的信心是建基在神的话语的。正如罗马书十章第十七节所说的，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有位学者他曾经说过，伟大的应许塑造伟大的生命，这句话用在亚伯拉罕和撒来身上尤为真实。神的约定给了他们足够的信心和力量来面对他们一生的信仰之旅。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并不是因为向神立下应许而得救，而是因我们信靠神的应许而得生。神恩慈地与亚伯拉罕来立约，亚伯拉罕以信心和顺服来回应神的应许。因此我们要牢记，神不会因为人拒绝他而改变救赎计划，因为神爱世人，神期待罪人悔改归向他。当我们怎么样回应神的时候，则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得享神恩典的福分。创世纪十二章八节记载说，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兰到了伯特利东边的山之后，做了两件事，他支搭帐篷，就像今天我们在一个小区里边买房子， 然后搬进去居住一样。他支搭帐篷，就是说他住在帐篷里。然后他筑一座坛，表示他敬拜神，为神做见证。不论亚伯兰去到哪里，他都为神留下了见证。我亲爱的朋友，你为神留下了什么见证呢？留下见证的意思并不是说你要在你的家门派发福音单张，或是在你开的车子的保险杆上贴着耶稣能救你之类的贴纸，然后像有些人那样在高速公路上来狂飙，那根本就不是见证。我要告诉你，亚伯兰是安静地敬拜神。迦南人就认识到他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神的人了。创世纪12:9记载说，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如果想在气温比较暖和的地方居住，往南方走是正确的方向。亚伯兰他是一个放牧的人，他无法长久停留在一个地方，于是亚伯兰就听从神的吩咐，离开了他的家乡，去神要他去的地方。从创世纪12:1-9这段经文，我们学到了一个功课。有时候神的吩咐看来不容易执行，因为他要求我们割断那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安全感，要我们踏步迈向新的挑战。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因为害怕离开熟悉的环境和亲人而违背了神的命令和带领。既然神吩咐我们这样做，他一定会负责到底的。我们一定要对神有信心。好，让我们继续来研读亚伯拉罕的故事。创世纪12:10记载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亚伯兰来到了迦南地，那是一个蒙福的地方。神并没有叫他离开，但是迦南地发生了饥荒。我亲爱的朋友，不能经受考验的信心是不可靠的。彼得前书1:7把受到试炼的信徒比喻成在炉中试炼的金子。约伯在约伯记的23:10也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神之所以允许饥荒出现，就是要试验亚伯拉罕和撒来的信心。但是亚伯兰并没有留在原地，没有信靠神的帮助，而是下埃及去了。好，我请你留意，神并没有叫他那样来做。神上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对他说，亚伯兰，就是这里了，没错了，这就是我要赐给你的地方，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也要赐福你。但是面对饥荒，亚伯兰并没有选择继续依靠和相信神，而是下到埃及地区了。在圣经中，埃及代表世界，是世俗和枷锁的象征，亚伯兰竟然下到埃及去了。今天的基督徒被世界所吸引，那种情况是令人惊讶的。很多信徒都在为自己所作所为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他们会说了，哎，你知道吗？我礼拜天晚上没有时间参加教会的聚会活动，因为在礼拜一的一大早我要去上班的。很多人都会这样来说，可是就是这些人，他们会在晚上参加宴会，宴会中有很丰富的节目，还能够欣赏很多音乐，跟人谈天，而他们并不担心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去上班，这可真是奇怪。今天的基督徒都被世界所吸引住了，而且呢，他们还有一大堆的理由为自己来辩护。我想，如果你遇到亚伯兰下埃及，你跟他说，亚伯兰弟兄，请等等，你走错方向了，你不是应该留在迦南地的吗？那么亚伯兰一定也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理由。他可能会对你说了，你瞧，我的羊群变得是越来越瘦弱，这里已经没有草给他们来吃了， 埃及那里有很多草原，所以我们现在就下去。所以呢，他们就下埃及去了。结果他们就马上遇到问题，那是关系到撒来的，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创世纪12:11-12记载说，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亲爱的朋友，你大概知道吧，在死海的西北海岸上，有人在一些洞穴里边就发现了古老的羊皮书卷，这些书卷呢被称之为是死海古卷。起初一些不相信圣经的学者们以为所发现的书卷呢一定会把圣经给推翻的，但是这些学者后来都不敢作声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找不到任何跟圣经矛盾的地方。在这些古卷中，其中一套是不能够把它翻开来的，因为皮卷变得太脆了，由于被卷起来太久了，所以不能够打开，一打开的话就会弄破变成碎片了。虽然不能打开，但是在这个古卷上还可以看到一个名字，就是拉麦，因此那个古卷被称之为是拉麦的书，而且被认为是圣经次经。以色列国把这个古卷就买了下来，放在博物馆中。有些专家就开始湿润它，使它变得软一点，潮湿一点，慢慢把它打开了。那么学者们就发现，这个书卷包括了创世纪的第12-15，但不是圣经的经文，而是经文的解释。关于第12的部分，古卷就讲到漂亮的撒来。事实上，他描述了撒来的样子，说到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美丽。所以呢，这就证实了圣经中的撒来的确是一个大美女。该古卷还描述了亚伯兰遵照神的指示去纵横走遍这地。这个书卷是以第一人称来述说亚伯兰旅程的。这段记载也证实了圣经所讲到的迦南地的风景和肥美土地。不论那亲口描述那片土地的人是不是亚伯兰本人，他的见证肯定证明了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今天很多人到那里去旅游，可是他们都不明白为什么那里被称之为是牛奶与蜜之地。在《申命记》里边，我们会看到那里如今之所以荒凉的原因，但是在亚伯兰的时代，那确实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不过迦南地曾经几次发生了饥荒，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因为饥荒就下到埃及去了。快到埃及的时候，亚伯兰知道会遇到麻烦，因为他的太太实在太漂亮了，所以他就对撒来说了这样的话。创世纪12:13记载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是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亚伯兰请求撒来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这是半个谎言。有时候半个谎言比一个完整的谎言还要糟糕，而且说这谎话分明就是想欺骗人。亚伯兰的恐惧是有理据的，因为法老真的就把撒来给留下。我们从以斯帖记就知道，在那个时代，当一个女人要成为一个统治者妻子的时候，她要有一段准备的时间。创世纪12:17记载说，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将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 那么这就是让法老知道他不可以夺取撒来做他的妻子。创世纪十二章十八到二十节记载说，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好，亲爱的朋友，你可以看到神在掌管亚伯兰和撒来的生命。创世纪十二章十七到二十节讲述神介入这件事情。神介入的方法就是将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有学者认为，大灾是指皮肤病，尤其是性器官发炎，让法老不能够亲近撒来。法老知道了实情之后，立刻就打发人把亚伯兰给召来，要质问和责骂他。从法老的话语当中，我们了解到法老他是一位有良知的君王，他知道不应该抢夺别人的妻子，因为那如同奸淫。他之所以要撒来做他的妻子，是因为他以为撒来只是亚伯兰的妹子。现在法老知道了真相，就一定不会再碰撒来这个妇人了。所以在第二十节就提到，法老送走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从创世纪的十二章十到二十节这段经文中，我们学到一个很好的功课。我们凡事都要求神的带领，而不要只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无论事情大小，都应该信靠主。好像亚伯兰这样有头脑和谨慎的人，也因为过分依靠自己而吃亏。那么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正如亚伯兰一样。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位全知全能的神非常爱我们，他很乐意帮助我们。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神的恩典。创世纪十三章的一到二节记载说，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亚伯兰的财富就如同今天的富翁所拥有的亿万资产一样。在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创世纪十三章第三节记载说，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亚伯兰一直朝北迁移，来到耶路撒冷以北的地方。他已经去过南部，到过希伯伦，现在他来到耶路撒冷以北的伯特利。创世纪十三章四节记载说，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虽然亚伯兰跌倒了，但是他现在回到了神的面前。一个人跌倒总是可以回到神那里的。对亚伯兰来说，总有一条路可以回到他住的那座坛。不论是浪子或者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再次回到神面前。父亲的双臂总是张开，要迎接浪子回来的。创世纪十三章第五节记载说，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罗德在埃及也过得不错。创世纪十三章六到七节记载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你留意到了吗？亚伯兰在埃及的时候，有两样东西叫他非常苦恼，一个就是他的财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名叫夏甲的埃及女人。在后面的经文，我们会看到更多关于夏甲的事情。但是现在呢，亚伯兰有很多财物，所以他一定要跟罗德分开了，因为他们之间发生争执了。我亲爱的朋友， 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么一句话呢？就是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所以亚伯兰和罗德不和，发生争吵了。这里可能发生了这样的事，迦南人可能跟比利洗人窃窃私语，说：“哎，你看他们又打架了。他们起初来到这里的时候，造了一座坛，向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来献祭。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尊敬亚伯兰呐。他刚刚来的时候，我们都说他真是一个好人呐，为人诚实又可靠。但是你看他现在，哎呀，你看他们是经常争吵啊。”我想，那些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对亚伯兰和罗德的评价一定是大打折扣了。我知道我这样说你会很不高兴，我不知道在你那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据我所知，在一些地方，有些教会的宗派彼此是很不和睦的，有时会发生争执。今天在教会里边，如果发生内部的纠纷，事情是很容易传到不信主的人的耳中里的。他们会说了，如果基督教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相信这个宗教，我不喜欢发生争吵的教会。主耶稣并没有对属于他的人，或对今天的教会这样来说，你们若属某某派，或组织某一间教会，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不，不是。主耶稣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现今世代里边，那些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就是那些好管闲事不信主的人，他们知道教会什么时候会发生内部纠纷。如果我们不注意自己的言行的话，有时是很难感化这类人来归向主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神的救恩计划已经免费无偿地赠送给他所造的人类，人只需要选择相不相信，接不接受。那既然我们都知道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那就应当要清楚自己是进入永生的开始，还是进入永死的开始。我们在短暂的今生都有权利对永生还是永死做出抉择。愿你我都能像亚伯拉罕一样，信而得救，获得永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